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五口通商，公元1840年，亦即是道光22年阳历8月29日，清朝在英国远征舰队的炮火威逼之下，终于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亦即是《江宁条约》。南京条约一共有13项条款，包括中国将香港岛永远割让给英国，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五处港口，准许外国商人经商和居留，中国要赔偿英国军费以及鸦片烟损失合共2100万银元，分年缴付，年息5%。中国废除行商制度，中外纠纷直接向官府交涉，中国必须制定出入口关税准则，英国货物缴纳一次进口关税之后，就可以在中国各地通行无阻。双方释放战俘，中国赦免曾经为英军服务的中国人，英国就由南京、镇江、浙江、福建撤军等等。条约由两国君主各自签署作实，各项条文内容以英文为准，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割让香港岛和开放五口通商。自此之后，中国的天朝大国地位被英国远征军的强大炮火打破，西方列强可以畅通无阻地在各处通商港口向中国输出商品，甚至以保护通商为名派驻军舰。当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传到美国首都，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决定派遣特使到中国谈判通商事宜。美国特使卡勒比固盛在1844年2月24日到达澳门，7月3日同两广总督祁英达成协议，在澳门望下村的观音庙里面签订望下条约，内容包括准许美国人在五处通商口岸经商、居留，美国货物进口所征收的关税不得超过其他国家，亦都即是享有最惠国待遇。另外，美国人在中国港口有纠纷诉讼，就由美国领事官员按本国法律办理，亦都即是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等47项条款。在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之前，法国政府已经派遣拉地蒙东出使中国。拉地蒙东以法国驻广州领事身份同广东官员谈判通商。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之后，法国更加任命拉岳尼做全权代表，率领八艘战舰到广东。1844年10月24日，两广总督祁英和拉岳尼签订中法黄埔条约，确认法国对华贸易的各种权益。到了这个时候，西方列强的势力已经陆续到达中国。当然，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军队溃败、海防腐朽、被迫割地赔款，虽然有损天朝的颜面，但是并未动摇满清政权的统治。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包括农民、乡绅、士大夫，甚至中下级官员，根本未能够了解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真相，他们可能对事件漠不关心。有些人就只是知道广东、福建、浙江沿海有疑人作乱，皇帝为了安抚疑人，赏赐疑人白银，准许疑人在荒岛之上建筑房屋，护市通商。 呢啲似乎系大清皇帝嘅恩德，泽及远夷咁谂。但系姑勿论当时清朝嘅统治者、士大夫以至一般庶民百姓有冇意识到鸦片战争失败嘅长远影响，清朝都已经冇能力阻挡从海洋而来嘅西方冲击。中国被纳入以西方为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而且无可抗拒，必须接受严峻的挑战，就是西方的商业文明比起古老的中国农业文明似乎更加优越。近代西方势力以及西方商业文明向中国进攻的第一个据点，就是珠江口外的香港岛。1841年阳历1月，英国远征舰队强迫两广总督祁善签订川贝草约之后，正式占领香港岛。驻华商务监督义律随即在香港岛拍卖土地、建筑马路，展开开拓殖民地的工程。1842年8月，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正式割让香港岛。英国政府任命远征军总司令亨利·朴鼎查爵士出任第一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商务监督。朴鼎查又译做拨电闸，而家好多人就读做拨电闸。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之后冇几耐，朴鼎查到达香港岛。
亨利·朴鼎查奉大不列颠维多利亚女王陛下之命，就任远东殖民地香港第一任总督，奉上主之命谨此宣誓，我必竭尽所能效忠女王陛下以及女王陛下继承人。
大不列颠万岁，女王陛下万岁。
各位，这个香港岛面积虽然小，但是代表大不列颠战胜中国的光辉。从今之后，大不列颠将会以这一处殖民地作为据点，发展对华贸易，获取无穷利益。我仅代表大不列颠政府宣布，香港永远成为自由港，任何国籍的商人都可以来香港经商，免收关税。
大不列颠万岁！
总督阁下，香港殖民地虽然已经建立一年有多，但是除了几家英国商行之外，仲未能够吸引到各国商人。总督阁下，我哋应该要想下办法啦。
国事立牧师，咁你认为应该点处理呢？
殖民地政府可以发信俾澳门嘅欧洲商人，将我们在香港设立自由港的信息通知他们，邀请他们来香港设立远东总部。
的确是好主意，不过我们需要做好码头设施来吸引各国商人。
总督阁下，殖民地政府打算沿着香港岛的北岸开筑皇后大道，邀请各国商人径投靠近海港的地段。
好主意，好主意。
但是政府经费有限，
殖民地要建立规模，必须得到商人赞助。啊，威廉扎甸先生，
总督国，
你嘅扎甸麦哲臣洋行最先喺香港岛嘅东角地方建立远东总部，咁你对开发香港殖民地一定有兴趣嘅。
系啊系啊，总督国下，
嗯，
我威廉扎甸对香港殖民地嘅前途充满信心。
嗯，好，好。咁我以香港总督嘅身份委任你为行政局议员。
啊，我当然乐意接受。啊，咁啦，殖民地政府开头土地，扎甸麦哲臣洋行一定全力支持。
嗯，好，好。
最近呢几个月，殖民地政府同埋各大商行为咗开辟马路、建筑楼房，以高价招募中国劳工，每日都有100-200个工人由对面嘅九龙半岛，甚至由广东省东部嘅海丰县嚟香港等待雇佣。佢哋居住嘅环境好恶劣，而且经常为咗小事争执。甚至有些人从事非法活动，抢劫欧洲商人，然后坐船回去九龙。总督国啊，殖民地的治安实在令人担心。
没错啊，是啊，
没错，扎甸先生讲得对，犯法的人都走去九龙半岛逃避，而半岛上面有中国驻军，对殖民地的威胁越来越大，香港岛似乎不是一处安全的地方了。
嗯，你们各位的意见我会认真考虑。殖民地最急切需要是建立一支警队来维持治安。嗯，我建议向伦敦苏格兰场招募警官。
哦，赞成赞成赞成，我们赞成。
好，各位，我们必须将香港殖民地发展成为一个对华贸易的商港，吸引世界各国商人来设立商务机构。各位，按照南京条约，大不列颠商人有权在中国沿海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这五处港口自由贸易。我奉了外交部的训令，尽快派人去这五处港口设立办事处，和当地官府交涉，开设通商口岸。
总督阁下，大不列颠商人一定有兴趣在这些港口进行贸易。
嗯，好，好。
据我的观察，上海位于扬子江口附近，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多的地区，最适宜发展商务。
嗯，没错。所以我打算派巴富尔上尉去上海交涉开办上海商务。
英国占领香港岛之后，英国商人以及其他欧洲、美洲商人纷纷来到香港设立商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前面提及的渣甸麦哲臣公司，现在大多数人都读做渣甸的了。最初渣甸麦哲臣公司在香港岛北岸的东角地方设立总部，所谓东角就即是今日的铜锣湾市中心最繁盛的地方。后来渣甸麦哲臣公司总部迁移去到维多利亚城，亦都即是今日的中环。但是时至今日，铜锣湾仍然保留一些同渣甸麦哲臣公司有关的地名，例如渣甸公司又称为怡和洋行，所以铜锣湾有怡和街，又有渣甸坊。渣甸公司曾经有一个大班叫做白德新，所以又有白德新街。 铜锣湾对上的半山地方最初是渣甸大班的别墅区，所以叫做渣甸坊。而铜锣湾海旁每到正午十二点就由渣甸公司鸣炮报时，更加一直保留到今日的。渣甸麦哲臣公司的创办人威廉渣甸在1843年病死，但是渣甸的后裔和这一间公司的董事一直对香港政府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此外还有甸地洋行、林塞洋行、巴伦治洋行、太古洋行、天祥洋行、连卡佛公司、铁行轮船公司、美商奇昌洋行、德商捷成洋行等等，都陆续在香港开设公司。英国政府亦都按照中英南京条约，开始在广州沙面、厦门鼓浪屿、福州马尾、宁波以及上海设立领事馆，由香港总督派遣官员和各地地方官交涉，租借土地开辟通商口岸，其中上海的地位最重要。上海位于长江口南岸一条支流黄埔江边，原本是一片海滩，宋朝以前还未形成陆地，到了北宋末年开始有农民在海边开垦，发展成以农业为主的小型市镇，称为青龙镇。青龙镇附近一处河湾，河水比较深，有不少渔船停泊，当地人就称之为上海，亦都即是日后上海的原始聚落了。元朝至元十四年，即是公元1277年，开始设立上海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至元27年，设立上海县，隶属松江府管辖。于是上海正式成为县级行政区，而上海县城就设在当日的渔港附近。时至今日，上海县城称为旧城区，在行政上称为南市区，而今日的松江县，即是旧日的松江府，反而隶属上海市管辖。在英军攻入长江口的时候，发现上海是一个深水港，而且交通方便，附近物资丰富，人口众多，有优良的经济潜力，于是朴鼎查任命巴富尔上尉做第一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前往上海开拓商务。巴富尔又译做巴尔福，巴尔福在1843年11月8日带埋翻译员麦华陀等人到达上海。清朝两江总督满洲人碧昌同埋江苏巡抚孙善保唔敢承担责任，拒绝接见巴尔福，于是派遣一位中级官员公务九，以上海道台名义负责同巴尔福交涉。
公道台，贵国皇帝已经答应准许我哋大英帝国商人在上海设立商行，同中国商人做生意。你哋必须履行合约。
系，巴尔福先生，我哋一定遵守合约，请你放心。不过我哋唔知道你哋有咩要求噃。
公道台，呢一张系大英帝国驻华商务监督、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大使亨利朴鼎查爵士签署嘅委任状。任命我巴尔福担任大英帝国驻上海领事，主持上海商务。嗱，你睇清楚啦。
纸上边系洋文嚟噃，我
你唔识睇啊？好，我派人翻译。公道台，我以上海领事嘅身份
请你拨出土地俾英国商人设立商埠啊！
拨出土地俾你哋开始商埠，
冇错。中国政府应该划出一片土地，任由我哋英国人居住，我哋可以出钱啊！
出钱买地？咁你打算买边处嘅土地啊？
我详细观察过。黄埔江同苏州河合流的地方南岸最适合设立商埠，我们要买这片土地。
巴先生，普天之下莫非黄土，我公务狗只不过是一个区区三品道台，怎敢擅自将土地转卖给外人呢？何况那处土地可能已经有地主啊！
你唔肯卖地，即系违反合约。大英帝国唔会客气嘅。
巴先生，请你等多几日，我请示上县再答复你啦。巴先生，本官派人禀明总督逼大人同巡抚孙大人，他们认为卖地万万不能。
哼，岂有此理。
但是租地还可以商量。
租地？
是大清朝廷决定出面收购黄埔江苏州河合流地方南岸的土地，转租给大英吉利国作为商埠之用。
租地都可以，不过我们必须永久租借，而且要依照我们的条件。
得得得，万事有商量。
1845年11月29日，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尔福同上海道台公务狗正式签署《上海土地章程》23条，其中包括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予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及居留之用。这块土地即是上海县城以北、黄埔江以西、苏州河以南今日的外滩南京路一带，一共830亩。这块土地成为外国人在上海设立的第一个租界，成为上海商埠的基础。后来租界不断扩展，而法国、美国、日本亦都先后在上海划定租界，将上海变成别国势力交汇的都市。在这里顺便一提，依据英文，租界就称为 settlement， 即是居留地咁解，并冇租借嘅含义。但是当时翻译人员就故意译成租界，突出咗外国人喺中国土地上嘅租用权。中华五千年之五口通商是由郑启明、黄少麟、莫家驹、温泉、李在堂、林有荣、曾永强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